主后2011年12月3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赦罪的医治。
谢谢阿爸父神，我们全心的在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当我们伤心难过、彷徨无助的时候，是你医治了我们的伤痛，是你赐给我们力量，并且你总是不离不弃地陪伴着我们，牵引着我们。主，我们是软弱的，是微小的，唯有主，你有医治能力，你是我们生命的掌权者，并且我们应当依靠你，使我们得刚强。主，求你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时时刻刻的帮助，使我们不再害怕，使我们看见希望。
耶稣，我愿与你相。 大家平安，很快一年又将近结束了哈。今天是国历年最后的一天哈，其实蛮快的，一年的过，其实还蛮快的哈。记得我这个昨天我们是学校的尾牙哈，那我们在吃饭要去吃饭之前，在办公室聊天哈，那这个我旁边的。就幸会的这个婆婆哈，就是温在正老师的这个妈妈，就问我说：“哎呀，祖母书店归你啊呢哈？”我讲我来两年哈，我来六年了哈。他说：“哈，有遐紧吗？”啊，我来台南已经两年哈，我来台南这个教书已经六年，很快哈，一年一年在过，其实蛮快的哈。其实我们要去数算神的恩典，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很短暂的生命当中，彼此会去数算神的恩典，跟怎么样去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也用祝福彼此来祝福哈。所以跟你周边的人说，新年恭喜哈！在这个年末当中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想说这个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的严肃这样哈？其实每年的年末，大家都其实很快乐了哈。只是说有些时候快乐要怎么样来去面对我们的人生跟数算神的恩典，还蛮重要的哈。那所以我今天用了一个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5章17节到26节，叫赦罪跟医治哈。我们在看生命跟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用什么样来面对跟期待我们的信仰跟神的关系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好，一起来。有一天，耶稣正在教导人，有些从加利利各乡镇和犹大、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和法利教师也坐在旁边。主的，17节对哈，没有错哈，对，没错哈，来，有一天，耶稣正在人，有法利赛人和教师在旁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大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的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中间，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请忘话的是谁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着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谢谢。好，我不知道你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还有一点记忆吗？你们对这段经文有没有什么记忆？其实这段经文应该应该对你们要有一点记忆才对哈。回想一下哈，在这个礼拜当中，你有哪些生活当中、信仰当中可以赞美上帝或感恩的事情？回想你这个礼拜当中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感恩或者是可以赞美上帝的，有没有想到？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片的时候，这之前大概两个月我们在做小组长训练，我们在做我们的学生的小组长训练。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谈到一件事情，就是每个礼拜当中，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不是有一件每一个礼拜或者是每一天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感谢上帝跟来赞美上帝的。如果没有，我们需要去想一想，我们今天当中遇到的人或做事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为何，或者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我们的生命是神给我们。那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是否有曾经会跟人家讲耶稣的故事，会跟人家分享我的信仰的故事。这个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在分享神给我们的生命。那我们是不是会去分享这些事情，还是我们生活当中只活在一种一般的生活当中？所以一般生活当中只是吃喝工作，但是却没有信仰的内涵在这里面，也包括我们的行为，包括我们的做事，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我们从神领受的恩典，我们出去的时候会不会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不会，那你还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分享耶稣的爱，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带着一份爱出去，那你就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少了一份传扬的信心。其实这段经文，我不知道这五个礼拜当中，过去这五个礼拜当中，你有没有读到这段经文？可能有，可能没有，没有关系。这段经文是在这个过去五个礼拜当中，我们读经的其中的一段，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当中，他就有读到这一段。那如果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哪些感动，其实这一段经文我在选的时候，我就刻意从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一段当中发现说，诶，它就是我们这三年读经运动，就是从11月底到12月底之间，其实就有一段马可福音这个事情，我们会读到一章到八章。那这里面其中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就跟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一样的，它记载耶稣治好瘫痪的人的故事。这段经文当中，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官长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敌意是越来越明显。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他们怎么样，他们对于耶稣治好这个人，他们内心有许多的恐慌，他们内心里面有一些觉得，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我们看21节里面说，经文教师跟法利赛人议论说，这个人是谁，竟然说出这种狂妄的话，可以说出你的罪被赦免了，你拿你的褥子回家吧。他们发现一个人怎么可以说出神的话语，一个人怎么可以说出这么浅妄的话，这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们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去回想耶稣当他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头一年在耶路撒冷侍奉的时候，他们就露出了很大的敌意。我记得我跟我们分享过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有记载一个故事，是耶稣到了毕士大时，毕士大这个廊下，然后在毕士大时医治一个38年这个生病的人的故事。那个时候就引起了很多人对耶稣的不满，原因是因为耶稣也是叫那个人起来行走回去吧。所以耶稣做的很多事情被当时候的这一些祭司、经文教师、文士们有非常大的这种挑战，以致让他们觉得，怎么有这样的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不是高兴，而是在内心里面议论，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想要抓住他的把柄，抓住他的漏洞，然后呢，要让他受到犹太人律法的这个惩罚。 那我们回来看，为什么他会受到犹太人这个惩罚？其实十诫是我们律法的根基，十诫的命令是在人生活的，是在指导人的生活跟原则，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很僵化的一个条文，它只不过是适用在每一个情况跟每一件事情上做一个规范而已。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并不以此为满意，他们就开始做了很多的原则，定了很多的小规则，然后呢慢慢的这些规条就越来越多。十诫里面有一条叫做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他们就根据了这个安息日不许做工这件事情，然后犹太人又提出了很多什么叫做工作的这个事情，什么叫做工作这个原则，他们又定了很多的规条，最后他们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区分为39个纲目，然后这些纲目叫做工作之父，甚至他们还觉得不满足，他们再把这些纲目再做细分，再做很多的小小小的规则，最后他们的律法就成为上千条。在耶利米书里面第17章第21节到24节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中担什么担子，但律法师坚持把这个担子做一个很重要的定义，比如说我这里有举个例子，他说什么叫做担子，什么叫做不能工作，看得清楚吗？因为我看起来好像字蛮小的哈。他说一份无花果重量，一份干的无花果那样的重量的食物，就如果超过这些就叫做工，足够的酒在杯子里面混合，这个也叫做工，足够 咽下一口的牛奶超过了也叫做工，一份足够高抹小孩的这个油超过了也叫做工，一份足够湿润眼药膏的水也叫做工，一张足够写给税局的告示的纸张也叫做工。那请问你今天有做工吗？我们做很多，我们做了很多，超过很多，我们可能要怎么样，我们可能都要被这个犹太人的律法所怎么样，所惩罚。所以这就是犹太人定了很多细目在这个安息日当中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就捆绑了犹太人。但是在耶稣所做的事情上面，他们定了两个耶稣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说他医治了这一个瘫痪的人，所以耶稣干犯了安息日，这是他们定的第一条规则，他们要定耶稣的罪。第二个是他也是主要的，就是耶稣自称为跟上帝平等，跟神平等。犹太人更不能接受这种事实，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神，这个人是谁，怎么说他是跟神同等，在他们的想法里面，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眼睛是不认识耶稣，他们心里是不认识耶稣的，他们只有规条，只有这些十诫的规条成为他们信仰的中心，所以至于他们在信仰当中，他们看不清楚耶稣所做的事情，甚至他们的信仰里面却忘记了上帝曾经应许要给他们一个救主临到他们当中，他们就忘了。当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却不能够认识耶稣，他们只是在找这个人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情，使他们不能明白，甚至要定他的罪。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前面第四章，他说到耶稣的名声越发扬出去，人们就开始来接近他。从那个时候，我们很清楚在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些官长对耶稣的态度跟行动就开始越来越明显，想要抓住耶稣的把柄，想要从耶稣所做的事情当中来处置耶稣。从那个时候起， 他们对耶稣的敌意就不断的存在着，直到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的心里面没有打开，他们心里面没有把神放在他们的心中，以至于他们不认识神。最近我听我的这个同事，我的牧啊，跟大家分享过的，我的牧师，他读大学的时候，他读高中的时候是读嘉义的一个啊女子高中。他读书的时候，人家跟他讲耶稣，他完全拒绝，因为他是读天主教的学校。三年当中，有人跟他讲耶稣，他一句都听不进去，完全拒绝。后来他去念静宜大学，还有人跟他传耶稣，他一样拒绝。拒绝到什么程度？是连人家跟他讲说哎，这个耶稣的时候，他都会转头而走。后来有一次，他不知道因为什么，他的那个宿舍的同学就邀他，他说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他那时候也没有多想就去了，没想到那次去真的是被邀请到这个团契去了。他去之后就很感动，最后他大学毕业成为传道人。他在学校遇到一个学生，也是最近我的一个学生，他从大一来，然后开始来学校做礼拜，我们都有晨祷，他一样抗拒，他一样觉得我不想信耶稣。他常常来校牧师跟我们说，为什么要晨祷，我们可不要来晨祷，我很讨厌晨祷，我不想晨祷。后来到去年他生病，这个牧师就关心他，带他去看医生，他终于打开他的心。他有人带他去教会，他开始参加聚会，每个礼拜五的下午他在我们学校参加聚会，然后呢他会那礼拜五晚啊，这个结束以后他还会去教会祷告会。他现在每天早上来啊我们校牧师楼上祷告，中午有空他会来，晚上他会来，甚至最近从他的口中听到，牧师我可不可以为某些人祷告。他跟这个香兰的孩子同班，我就说你要会不会为他祷告一下，因为我曾经邀请他来，他不要，邀请这个他的这个同学来祷告会，他不要，我说你可以为他祷告。一个人生命里面，若不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神进来，那个神永远进不来，神的话永远进不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当中，到第五章当中，我们看见的这些官长、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们，他们不愿意打开他们眼睛跟心灵去看耶稣的啊，耶稣所做的事情，而是他们不断的在他所做的事情上要来找茬，要在当中来找出毛病。但是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今天的经文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文。这个经文说，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天。这个不寻常，如果我们从圣经的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很特别，因为耶稣在一个房子里面，他医治了一个瘫痪的人。他为什么能够？他为什么医治他？当他医治完的时候，众人都很惊奇，最后说也归荣耀给神。可是最后那一句话更是有趣，他说他们满心的惧怕，我们今日所看到非常的事情，很特别。他们很惊讶耶稣所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呢又觉得要归荣耀给神，内心却恐惧。他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事情是很特别的，其实他们不是没有看过，但是这样的事情在啊这个众人当中，他们存着怀疑，也存着感恩的心。他们的怀疑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如果我们从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非常的事跟啊非常的事，也就是说他们觉得那是一个不可能的，那不是人的观念所能够理解的。 虽然他们说他们看到这件事情很惊讶，但是他们看到的这个惊讶却把它归荣耀给上帝，可是内心却是很害怕的，因为他们看见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它不是人所能够理解的事情，所以这些人内心里面有一种恐惧，但是却把荣耀归给神。如果你今天看到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会说把荣耀归给神。可是你有去想过，在这个事情的背后，在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神的掌权如何？还是我们只是说哦啊，这个是上帝的权柄，这就是上帝的全能？但是我们却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作为是什么？他到底为什么会成就这件事情？很多人说我祷告祷告20年，祷告30年，祷告40年，为什么都没有成就？那到底这过程里面，我们怎么跟神有一个好的沟通？在约拿书里面有一段故事，约拿他耶稣啊，上帝要让他叫他去这个尼尼微城传福音，可是他却不想起来逃跑。那上帝是就使他所坐的船啊遇到大风浪，船几乎破裂，这些水手也很害怕，所以就求自己的神。他们之间就指出约拿来，他们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那位创造啊这个干旱大地大海的上帝。然后他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他说我来躲避耶和华上帝。然后呢，约拿就跟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丢进海中，海就会平息，因为我知道这个大风浪是因为我的缘故。可是他们没有这一开始就把约拿丢下去，他们每一个人都出最大的力量要把这个船靠岸，可是不行，却是不能。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水手，他们想做的事情都做不来。最后他们求告神，约拿说你们把我丢进海里，海就平静。最后他们真的是把约拿把他抬起来丢进海里面，风浪平息。这些人做什么事情？这些人最后是敬畏神，大大的敬畏神。他们看见什么？他们原来是害怕的，是恐惧的，他们是没有平安的，但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件事情，他们的心里就大大的敬畏神，他们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这些水手不认识耶和华是谁，但是他只听说约拿说的，他说这个风浪是因为这个耶和华上帝而来，他们就大大的感谢神，向他献祭，大大的敬畏他。我要让你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谢神？你会不会去数算神的恩典？会去看到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很奇妙的。这些人到底看见了什么？法利赛人到底看见了什么？文士到底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了耶稣的教训，看见耶稣医病的大能跟权柄，他们看见了耶稣从这个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然后在各个乡村里面来传福音，然后医治病人。这个事情对众人来说是一个福音，对法利赛人跟文士来讲是什么事情？是日趋严重在危害他们的宗教信仰的想法。所以今天的经文说，他们聚集在一起，坐在旁边看着，观察他，看什么？看耶稣，你又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没想到这个事情发生了，突然当中，耶稣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哎，发生了一件事情，聚会被打断了。有人从这个屋顶里面把这个掀起屋顶，然后把一个人垂下来，那是一个瘫子。圣经里面说他因道德的病而得了瘫痪，当然不是每一个病都如此，但是许多病也不是因为人犯罪，但是这个瘫子我们看耶稣怎么看他，他是因为深受道德肉体两方面 啊，这个病痛的折磨，所以他的瘫痪是因他犯罪而得。所以我们从耶稣在医治他的时候就可以得到知道，因为耶稣说，耶稣看着他对他怎么说，他说你的罪赦免了。他不是说你的病得医治，他说你的罪得赦免，因为他犯了罪，然后他生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有没有先医治他肉体上的病痛？不是，耶稣没有，不是说你的病好了，耶稣说你的罪得到赦免。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权柄跟他的能力是对付从罪引起的病痛，然后他说你的罪得赦免。这个话对法利赛人跟这个文士来讲是个很大的这个冲击，因为他们本来想要找耶稣的这个一些问题都找不到，现在终于露出了这个漏洞，因为耶稣竟然对那个人说你的罪赦免。对他们而言，人的赦罪罪的问题只有上帝有权柄，但是他们因为从过去到现在不认识耶稣，也不愿意接纳耶稣，所以当耶稣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们认为耶稣是讲浅妄的话，因为他们的心里面也只认为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这也在信仰上是真的，这在信仰是真的，没有人可以赦罪，这是真的。但是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这位，所以他们理由也是真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罪。他们说耶稣很浅妄，他们也说得对，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如果耶稣不过是一个贩夫俗子，一个普通的人，那么这些人说的就是对的。耶稣怎么可以说你的罪赦免呢？没有人可以赦罪。但是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这个指控。耶稣对他们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比较容易？耶稣没有等待他们的回答，他又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是有赦罪的权柄。人子在地上是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在告诉他们，在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够认识他。这是很有意思的。我在学校里面当牧师，常常会遇到有些学生很有趣，然后有的时候上课，然后上到一半，学生超爱讲话的，我说某某你不要讲话，好站起来。这些学生说，牧师赦免我啦。我说拜托，牧师不是神，不能赦免你，我可以原谅你。学生在这些时候走路走然后讲粗话，我就跟他说，同学，牧师拜托原谅我，赦免我一下，很有趣。他们就会以为我们有那个赦罪的权柄。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像法利赛人文士不认识神，所以他不知道耶稣有这样的权柄。我们知道我们是人，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柄，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耶稣，所以他们不能明白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话。所以这里记录说，他们非常的，众人都很惊奇的，耶稣讲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情，让当时候的人都能够都很惊讶。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却要从这里让耶稣来受难，他们更要让耶稣因为他们道德律法他们的十诫的缘故，要让耶稣来背这个被惩罚的这个罪名。所以这就是他们所不能明白的耶稣。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在期待什么？当法利赛人文士那么靠近耶稣， 他们都不能明白耶稣，不能了解耶稣，对耶稣所说的话都不能明白的时候，你的信仰当中期待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抬摊子的人，他们的行动当中，当他们从这个楼梯走上屋顶的时候，他们期待什么？因为他们挤不进来，他们在期待什么？他们在期待他的这个朋友能得到医治，不是吗？他们的内心里面不是想，他们听见了耶稣做了很多医病的事情，他们不是期待从耶稣里面得到医治吗？所以这个抬摊子的这四个人，大费周章的将摊子放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内心里有一种渴慕，就是相信耶稣能医治这个摊子，医治他的朋友，那个是从内在出来的相信。你相信耶稣有这种能力吗？有这种主权吗？你有这样的眼光去认识这个神吗？还是你还在，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还在想说可能吗？这个是我们常常在信仰里面所遇到的问题。从今天的信仰让我们看见耶稣有主权带来给我们盼望，耶稣有主权来医治赦罪，让我们带来盼望。这个是从这个摊子的四个朋友当中，他们所见识到的，所看到的。所以他们走上屋顶把摊子放下来的那个时候，他们心里面是什么？绝对是肯定的，绝对是相信的，耶稣的主权跟相信耶稣能为他们做什么，那就是信仰的一个期待。面对他们的行动，耶稣做什么样的回应？有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我们说耶稣怎么样？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就对他这个摊子这么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在那里耶稣是见到他们的信心，谁的信心？这四个朋友当中的信心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或每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得到的，从神领受的，去跟别人分享？所以我第一开始问的各位，我们每个礼拜来这个教堂，我们每个礼拜在信仰里面，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是不是跟人家分享？这个摊子的四个朋友，他听见了耶稣的能力，他听见了耶稣的权柄，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有信心的把这个朋友这个摊子抬到这个屋顶上去，把他放下来。耶稣因为见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就得着，他们就愿意，耶稣就愿意使这个人得着医治，使这个人罪得着赦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所带来的，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去看见他所做的，他的福音，然后呢，让我们去认识耶稣所传的是一个悔改的福音，让我们的信心因为神的缘故，然后我们愿意让那一些还不认识的人，有罪的人回到神的面前，就像耶稣传讲这个悔改的信息一样。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要使人悔改到他面前。我们现在也是要做这个工作，当我们每一个礼拜在这里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回去的时候，是不是愿意跟人分享，跟你的朋友，跟你周边的人分享一点点耶稣的故事，也让他们听见，就像这四个朋友，当他们听见耶稣的福音能力的时候，愿意摆上一样。希望你能够从这里来，让人能够得着那样的生命跟神的救恩。第二个是认罪跟赦免。摊子的反应是什么？当他这个被放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众人的反应又是什么？第25节说，这个摊子当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拿你的摊子回家吧， 那你入职回家吧。这个人做了什么事？他说他就立刻拿起他原来躺的这个啊躺的这个东西就回家。这个行动表示什么？这个行动表示他的信心，他相信耶稣是一个赦罪权柄的主，而且他把荣耀归给神。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从神领受到是他相信上帝的主权，他相信耶稣的主权。他不是在这边怀疑说，你真的可以医治我吗？你真的可以赦免我的罪吗？他说圣经里面说，他就拿起他的褥子离开了，并把荣耀归给神。他的内心里面所展现的是对上帝主权的确认。使人惊讶的不是借着朋友的信心来蒙拯救，乃是耶稣因为我们的信心，乃是因为耶稣看见我们信心当中跟相信他的主权，让我们能够领受到跟看见跟领受到神的主权跟恩典。不知道每个礼拜来到这里，或者是每年你来到这里，或者是每一天你每个礼拜来这里，你有没有领受到神给你的这些恩典，跟你相信他的主权？还是你还在寻找？今天这个摊子的故事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有那个赦罪的权柄，上帝因为见他的信心就使他的罪得到赦免。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在跟上帝有一个沟通，我们都在跟上帝有一个连结。那个连结不会中断，是因为我们要有信心以外，我们更要打开心去知道他的权柄主权会临在我们当中。当我们不连结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打开心去连结，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领受到了恩典，然后把这个恩典再流露出去。所以希望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开始去体验到神的这个权柄跟恩典。上帝能赦罪跟医治这个人，他也能够叫我们从他领受到他的恩典跟他的主权。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唯有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这个人他自己没有办法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是一个探子，他的朋是个朋友，因为有信心耶稣一定能，他就带着他们进到一个没有办法进去的房子，他们没有失望，就进到屋顶，然后把他的朋友放下来。耶稣见他的信心就得到医治，叫不可能变为可能。或许你有心中有许多的难处，或许你心中有很多现在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处理的事情，耶稣可以帮你。
唯有耶稣能使水变
心里还有许多你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事情，或许你内心里面还有一些拦阻对神的认识，或许你心中有一些难处是跟人的关系，或许你在生活当中有遇到很大的困难跟困境。相信神，他会为你来开路，就像这个摊子他的朋友一样。那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在于人，那是一个多么难的事情，真的他可以吗？我相信他们内心一定怀疑过，但是当他们听见耶稣在各地所做的事情，当他们从神领受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内心坚定，他们知道上帝可以，他们知道耶稣可以，因为那样的主权是超过人能想象，他能够赦罪，也能够赦免人，医治人。主啊，我们当中或许有心灵难处的，他们内心当中、家庭当中、人际当中，或许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主，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能够像这个摊子的朋友一样，有信心的来到你面前，神你就应允，神你就带领我们，你就医治我们，你就开路，使我们能够看见那你的主权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在你面前要恳求你，让我们的信心因着你的大能能够来赢过这个世上跟我们眼睛所看心里所想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坚定我们自己的生命，跟坚定我们对你的信心，而不至于恐惧跟害怕。主，我们在你面前要摆上我们自己跟每一个兄弟姊妹，你将我们教会的事工也摆在你面前，恳求你来帮助陈牧师，我们的每一个长职，在我们的事工的推动当中，更能够有神你的恩典在这当中，跟祝福在这当中，让我们所做的，再让这个地区的人都能够看见主的主权就临在这当中。如我们在你面前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可以认识你，认识你的权柄，认识你的大能，愿你赐福给我们信心去跟随你这条脚步。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赐下我们爱与信心的神，我们在你面前来向你恳求，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都如同神你的心智一样，来向人来说出你的爱，让人通过我们的宣扬当中让人认识你。愿三位一体的上帝，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圣的相通，让我们时常与你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